啊，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主，我们下午的聚集，看大家都被我的声音吵得都不能够好好的睡觉啊，所以呢，没有一个打瞌睡的啊，是感谢主。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主的话语。那我这堂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荣耀计划接轨复兴，荣耀计划接轨复兴。首先，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2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这里讲到两句话，却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耶和华在万国的眼前露出圣臂，它是平行语法，意思就是下面同样的，地极的人就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所以露出圣臂就是显露神的救恩，万国就是地极的人，啊，这是圣经上很典型的平行语法啊。露出圣臂，有的翻译称它叫做卷起袖子。什么时候你要卷起你的袖子啊？什么时候？打架的时候，还有呢？干活的时候，没错，上帝也是一样卷起他的袖子，他要乘坐，要造作一件拯救的，继续拯救的工作。并且要击打他的仇敌。当我问卷起袖子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他们说打孩子的时候，我说万万不可啊！是要来打他的仇敌，而且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这是神要做的，而且神已经做了，这不是过去式，这是现在进行式。神已经在做了，而且大大的做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尤其在末后的世代，已经加快他的步伐。上一堂我们讲过，神邀请你我跟他同工，如果我们不跟他同工，他就已经在做了，而且非常快速的进行。所以我们要把握与他同工的机会。下一章，神荣耀的计划。这一段圣经记录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呢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这个做梦以后呢，他就找了他的这些术士来，要叫他们来帮他解梦。这些术士就说：“王啊，你把你的梦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帮你解梦。”王说：“梦我已经忘了。”但是你们还是要帮我解梦，这些人怪了，这是什么道理啊？就是老师出题目给你写，然后你拿起考卷来，上面是空白，然后老说你给我答啊，好好给我作答。老师啊，你的题目在哪里啊？题目我没出啊，但是是要请你作答，就是这个意思。尼布甲尼撒王说梦我已经忘了，但是你们如果不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你们就会被凌迟，家会变成粪堆。哇，这么严厉啊！当你看到这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注意了，留意了。上帝有一个很重要重要的事情在之后要显示出来，所以你每次看到圣经很奇怪的地方，你不要以为那个是故事嘛。历史啊，不是，那是上帝特别安排的一个背景，要叫我们留意再留意，因为那里有奇妙的一个计划在其中。好，长话短说，后来但以理就把这个梦给解了。原来他所梦见的，下一章，是一个大的像，这个像。就是有 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金头代表巴比伦帝国，银胸，对不起啊，这停在那里哈。马代波斯帝国，铜腹希腊帝国，铁腿罗马帝国，半铁半泥的脚，一直到现在。原来这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预言，所以放在这么奇怪的故事的背景之下，就是要我们注意，你不要注意那个故事，你要注意故事之后的这个重要，这才是重点。而且神很奇妙，完全的照着这个时间的顺序应验了。巴比伦帝国完，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因为还在半铁半泥的脚，因为这个金像还没有倾倒。有一块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下一个按下去啊，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的脚上，这像就破碎，宛如夏天的糠饼被风吹散。怎么破碎就不见了哈？抱歉，好，应该有下面的字才对，好。刚才第一个那个前面的讲的应该是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都要过去，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你隔壁的那个银行啊，三天之后就要倒闭了，你会不会把你的所有的家当都放在这个银行里面？不会吧？聪明如你我一定是赶快换一家银行，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基督徒，明明上帝已经预言这世界以后都要像糠饼被风吹散，都要归于无有，我们却把我们的时间、金钱、体力、爱好全部放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你会血本无归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不要看他金碧辉煌，那这个像真的是金碧辉煌，金头银胸，又高大又漂亮。你不要看现在的帝国多么荣耀，有一天都要过去。巴比伦在哪里？听说有空中花园，现在没有了。马代波斯在哪里？希腊在哪里？只剩下一个国家。罗马在哪里？更惨，只剩下一个城。航海帝国西班牙在哪里？日不落国英国在哪里？都没落了。美国明天也会讲，200年来强盛也没落了。中国好像要兴起，有一天也一样，如同糠饼被风吹散。不要想它今天金碧辉煌，多么辉煌腾达，不要追求这世界上的，要追求那看不见的，要投资在那看不见的，免得我们以后懊悔莫及。那些都会过去，而且很奇妙的，刚才有第二件事情讲到，他会按照上帝给的顺序一字不差的应验。神这样子来实现他的计划， 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哇，这么准确的应验，那我们要留意身上其他的预言呢？神是一字不差的来预言、来应验的。现在圣经上三分之一都是预言，三分之一的这些预言里面有 97% 都已经实现了，剩下的 3% 正在应验，有待应验。我们今天来看，会看另外的一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有关于基督再来的这一部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怎么得救呢？怎么得救？也许有人就说，那我们就买一张机票直接到耶路撒冷传福音，到以色列传福音，感谢主，很好，这是宣教士。有些人说我们从一带一路归回耶路撒冷运动，哦，最近好像一带一路，哦，不怎么样了，哦，这个前一阵子好像 风起云涌。有没有身上有没有第三条路呢？圣经有没有明显的一条道路呢，让以色列人全家都得救呢？如果有，会不会更是神要叫我们去遵行的、去揣摩而得的呢？好，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在诗篇87篇，非常重要的一段的圣经，很难懂，也是预言，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读。我只选其中的几节啊，你们有空回家全部要读，齁，这一章太重要了。来，我们一起来。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啊，菲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当耶和华进入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简单来讲，这里有讲到了几种的人民，然后他们有一些的特征。我们先来看特征。特征我们从最后一节往前看，他们会歌唱、会跳舞，诶，他们会敬拜赞美了。他们是全员在神的里面，哦，他们有生命哦。他们是被神记录的，是记录在生命册上面的，所以他们是得救的人哦。他们是个个生在那里的，是生在新耶路撒冷的，他们就是被救赎的子民哦。他们是在认识神之中的，所以他们是认识神的，是神属神的子民哦。哇，这些人的一看就是属神的子民了。那他们在哪里呢？拉哈伯我们先跳过去，我们先看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还有阿拉伯半岛的北边、土耳其的南边。菲利士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推罗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古时就是现在的伊索皮亚，非洲那里。诶，这几个都有答案的。拉哈伯是什么？拉哈伯，神在这里用了一个谜语，又跟刚才一样，每当很特别的时候，神就会把一个重点放在谜语、特别的事情的背后，要我们特别来注意。这里一个小小的谜语，拉哈伯是什么？以赛亚书第30章第7节，埃及，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你们如果打开 NIV 的圣经， NIV 的圣经上面说埃及就是拉哈伯，就是埃及的诗歌体。哦，原来如此，诗歌体的名称叫做拉哈伯。好，现在有答案了，埃及就是拉哈伯，就是埃及。好了，这五个答案都有了，而且第一个很特别重要，所以他用一个谜语。这些住在 刚才说这些得救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埃及，住在叙利亚，住在巴勒斯坦，住在黎巴嫩，住在伊索皮亚。那这不是现在穆斯林在的地方吗？中东到北非啊，北非到中东啊。但是上帝的预言是说，这些人要信主，而且成为属神的子民。你说怎么有可能？你说不可能，上帝说可能，因为是上帝的话，百分之百都要应验。还可能不是少数哦，说不定是大量哦，个个身在其中。所以说不定是大量哦。哇，要不要给神一个鼓掌？太感谢主了，哈利路亚！穆斯林要得救诶，而且这些人要信主诶，会敬拜赞美。你说只有一节圣经节太薄弱，那我们就再看一节圣经节好了。他不但有定出刚才那个轨道，而且他还定出怎么样预言达到的轨道。这一段我们再一起来读，来。对不起，下面先不要出来，那个二三节就好。来，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哇，有没有看到亚述人要与埃及人一同怎么敬拜谁？不是阿拉吗？不是啊，是耶和华。圣经没有写错啊。那可能吗？埃及人跟亚述人，亚述就是现在叙利亚，全部都是穆斯林啊。90%都是穆斯林啊。但是圣经上的预言必定应验，而且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而且他们有一个 gateway， 那个大道啊，也可以翻成 gateway。我看其他的有一个机构的负责人也是引用这一节，他这个美国的一个机构，他跟我想的一样， gateway， 埃及就是那个 gateway， 嗯，奇怪，有一个 gateway 要从亚述通到埃及通亚述，亚述的人要到埃及，埃及的人要到亚述，然后他们一起敬拜耶和华。哇，太奇妙。再看下一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立，使地上的人得福。哇，以色列都加入了。刚才讲的那个埃及跟亚述又跟我们前一首诗所看的一样。前一首诗第一个是拉哈伯，第二个是什么记得吗？巴比伦。巴比伦跟亚述什么关系？亚述灭了巴比伦灭了亚述，所以巴比伦所统治的地方几乎跟亚述一模一样大，就是中东。简单来讲，这两个名字所代表就是中东。所以第一个是埃及，第二个是中东。然后以色列也加入了，奇怪了，以色列不是世仇吗？跟他们不是世仇吗？怎么也一起加入？而且三国一律使地上人得福，好震撼啊。我说还不够震撼，因为这里的翻译有一点问题。我们看英文比较接近原文。In that day, Israel will be the third, along with Egypt and Assyria, a blessing on the earth. 注意 will be the third. 怎么翻译更好？这节，当那日，以色列必列于第三位，随着埃及亚述，使地上的人得福。啊，你说李牧师万万不可，以色列是神的长子啊，怎么可以列于第三位？难怪翻译圣经的当时不敢翻译，到现在还不敢改过来，还翻译成三国一律，这是一个不对的翻译。你们看原文就知道，它是叙述第三 will be the third。 英文我查了52个版本， 36个都写 will be the third， 其他的就很模糊，三跟叙述第三是很模糊的，所以大部分都应该来翻译成 will be the third， 列于第三位。其实你放心了，以色列没有降级，这是复兴的顺序。谁先复兴？谁先复兴？埃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最重要的拉哈伯的那个答案。埃及先复兴，然后呢，亚述或者叫中东啊，或者是这个巴比伦啊，那一带的地方，然后呢，才是以色列。你们看到这个顺序了？看清楚了吗？想通了吗？这是上帝所定末后时代伟大的复兴的顺序。埃及、亚述、以色列。埃及被神兴起复兴，以至于变成一个入口门户 gateway， 使得中东的穆斯林大复兴，福音的大复兴，然后中东的穆斯林的福音大复兴之后，使得以色列大复兴，就是以色列全家归主的时候，主就再来了。感谢神，我们说还不知道，就在神还我们看神看我们还不清楚，再给我们一节圣经节。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谁排第一个？埃及。谁第二？亚述。谁第三？再给你一次机会啊！我再说，这不是地位的顺序，这是复兴的顺序，时间复兴的。神的长子以色列没有改变，他仍然是长子。感谢神。我们要来看看下面的，好，实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除了直接向以色列人传，或者由中亚丝绸之路传入以外，另一条道路会不会是由归主的穆斯林传入呢？穆斯林我没有写错啊，我故意写这三个字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故意写这三个字吗？那才有圣经的根据的。要爱你的邻舍，不止这样，在网络上面也比较安全啊，所以我建议就用暂时我们华人教会都用这个这三个字、啊、穆斯林。你要想要怎么样来得着你的邻舍啊，他不是我们的仇敌，他是我们的邻舍。以色列人弃绝了他们主，半跌了，成了别人的磐石，丢掉了，不要了，这块石头反而外邦人得着了，这些不信主的穆斯林信主了，以前要绑炸弹去炸以色列人的，现在不绑炸弹呢，绑神的爱来到以色列，甚至有一天说不定他还要为以色列人舍命。如果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因为主的爱的改变成为福音的使者，会不会成为一个大的震撼，以色列人忽然之间全家归主呢？因为我告诉你，现在以色列人信主的比例还不到 1%，0.6%， 要离全家归主似乎要好长的时间呢、啊。但是如果是有神迹奇事，会很快的。这会不会是神的一个奇妙的路径呢？我不知道，但是圣经上这样的记载，我就至少推理，不是直接有关，也是间接有关。间接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那里讲到的，神要激动，用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激动这些以色列人， 让他们全家归主。他们有一天看到，哎呀，我们弃绝了那个耶稣弥赛亚，我们说他不是弥赛亚，结果外邦人都改变了，我们也要信主，我们也要归向神。不管是哪一个，直接或间接，埃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门。我们来多看一下，这会不会是神奇妙的巧思呢？因为爱的缘故，仇恨可以恨千年，只有饶恕可以解决中东的纠纷。中东的纠纷是千年的恨了，从雅各跟以扫就开始了，从以斯玛利跟这个以撒就开始了，千年的仇恨。为什么得不到父亲的爱？但是在这里都解决了，因为爱的缘故，耶稣基督的爱临到。好，埃及或是穆斯林福音大复兴的入口门户，圣经根据刚才已经讲了哈。第二，还有一个特别的关注，就是刚才有讲埃及我的百姓，我们读圣经有些就把它读过去了，我的百姓没有什么特别。可是你要知道，我的百姓这几个字是非常特别的，从来都没有用在外邦人身上。这是旧约唯一的一次用在其他的种族身上，就是埃及。埃及我的百姓，上帝说是我的百姓，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在以赛亚书第19章来讲到，他责打，他缠裹，他管教。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历史、地理、政治的配合，刚才也讲到这个特别的关注，也讲到耶稣的，他曾经在埃及生活过，你知道吗？耶稣逃难逃到埃及，小时候在那生活了大约三年多，住过很多地方。如果亚伯拉罕神告诉他，你行走这地，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耶稣在那里学走路，耶稣走路的时候搬了16个地方，这是记得埃及的传统，搬了16个地方，那他的脚掌所踏之地岂不更要赐给他吗？他是神的儿子耶，他不是亚伯拉罕而已。所以是特别的关注这块地方。好，第二个，它是历史、地理、政治的配合。它是历史，我们这个教会打开来看，旧约埃及跟以色列很有关系的，一直是他的仇敌，一直是他的仇敌。只有在这个以赛亚书这里才出现，好像变成不是仇敌了。另外，我们看到当初的五大教区，刚刚信主的时候，五大教区初世代就有亚历山大，就是在埃及这个地方，五大教区之一。好，我们再看下面，而且它是非常开放，它是穆斯林世界的领头羊。大家都为什么到美国来？你们为什么到美国来？啊？不知道，不小心来的还是什么？美国好吗？美国美吗？不然为什么叫美国？啊，美国好啊，照样埃及好，埃及美啊，所以这些人都跑到埃及去啊。这些穆斯林很喜欢去埃及的。我在埃及的时候碰到很多穆斯林，他们有结婚的啦，度蜜月的啦，有旅游的啦，观光的啦，学这个上学求学的啦，教书的啦，都去到埃及去了。各国的蒙着头都不一样，所以一看就知道不同啊。然后就问他们从哪里来的，都不一样啊。而且是 LCC 总统对基督徒相对的友好。这个是 LCC 总统呢立了一个公告牌，这个公告牌上面写说，这个博物馆也是教会，被火焚烧了，可能被他们放火烧的啊，不知道啊。然后他们 LC 说要把它重新整修，政府出钱。哦，这么好，这个对基督徒是相当的友好啊。然后不止这样，这个我们去那里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去参观啊，有好多小学生老师带队去参观。哦，这个政府允许还叫老师带队去参观教堂，哎，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啊。又后来碰到一大堆的大学生，大学生也在那里参观，也是老师带队去的。不但这样，在参观的中间忽然有几个人跳进来，蒙面的，带刀的，荷枪的，大喊一声，我想他们是喊不许动，我们大家不敢动，就站那里。然后他们过了一会儿就走了。我赶快问问旁边人说他们在干什么的。他说是某国的公主来访，特别跑到教堂来看一看。你知道很多的沙特阿拉伯都有公主的，知道吗？也门有公主，科威特有公主，阿联酋有公主了，很多公主啦。他怕我们照相啊，不叫我们不许动。因为他如果被照到他就没命了，跑到埃及去看教堂。不过其实也放心了，他就是被照到也不会没命的，因为根本就蒙面嘛，我只看到两个眼睛而已，也看不到什么，也不知道哪一位是公主，因为好几个女的不知道是哪一个是公主，有的是他的保镖。不管怎样，他们是一个非常，埃及是相对的非常开放。最左边那个2017年4月大概是17号吧， LCC 总统来美国访问，一下飞机特朗普总统就一个箭步上前，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You are my hero, I'm your fan。 你说有没有搞错啊？谁跟谁讲？谁跟谁讲？是我们的特朗普总统跟 LCC 讲啊，你是我的英雄，我是你的粉丝。他绝对没有夸大，因为 LCC 非常的强硬。曾经有，下一张，21个埃及的基督徒，记得吗？2015年被残忍的割喉杀害在利比亚的海边，因为他们去利比亚打工。他们是2月被杀的，我是3月去埃及的。我的小女儿说，爸，你真的要去吗？很危险耶。弟兄姊妹好多人说，牧师你真的要现在要去啊？我说这个都在神的手中。那我小女儿说，我会为你祷告。她知道应该去还是要去，她说我会为你祷告。感谢主，我们也都很安全。这些被杀了以后， LCC 马上派轰炸机去轰炸了这些 ISIS 的巢穴。他说在我们国家没有穆斯林也没有基督徒，在我们的国家只有埃及人，还要一视同仁。哇，这个总统对基督徒已经是相当的友善了啊！以这样的程度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友善了。虽然他不是基督徒，那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成为基督徒。下面宣教事工的预备，旧约的时候约瑟发粮食是在哪里发的？埃及。希望将来也成为属地粮食跟属天粮食发放的地方，埃及。不止这样，74译本哪里翻译的？第一本新约圣经，旧约的新约圣经，旧约的希腊文圣经，74译本亚历山大曾翻译的。感谢神，要成为将来属天的粮食的地方。所以埃及不愧为将来复兴的入口门。 门户。再来看下面还有没有更多的现初代复兴的芽跟殉道之血。当初第一世纪马可去那里传福音，到第四纪第四世纪几乎全部的埃及人都基督徒了。 Coptic 后来穆斯林去开始杀害基督徒，所以我们去参观有一个井，那个井就是有人在那里洗刀子的井，那些刀就是杀害基督徒的刀，那个叫做殉道士之血井，杀了很多的基督徒。但是上帝的道不能够被隐藏，有血有发芽，将来一定浇灌成为大复兴的地方。他们有语文的优势，埃及人讲什么话啊？埃及人奇妙的是不讲埃及语啊！埃及人埃及文明古国不讲自己的语言，不讲，讲阿拉伯语。感谢主，他那里的基督徒将来被兴起来，每一个都是现成的宣教士，不需要学阿拉伯文的，因为阿拉伯语就是他的母语。当时保罗神也 给他预备了，很奇妙，保罗要不要学哥林多语、加拉太语、哥罗西语？不用，他用希腊语一写，大家都看得懂。为什么？希腊文那个时候骗神先替他预备铺好路，照样现在神已经替阿拉伯的世界铺好了，埃及的基督徒就是会阿拉伯语。好，再下去，最大的群体什么意思？现在埃及有多少基督徒？1000万。说还有这么多基督徒啊？有，是他们9000万基督徒里面的15%，所以是中东那个地方最大的基督教群体。这1000万，有人说更多了哈，有人说已经不止 15%， 有人说已经到 20% 了。因为官方不会给你正确数字的啊，官方都是隐瞒的啊，就像印尼一样。那印尼呢，从不知道2000几年开始调查所谓基督徒人口，从 8%,9%,10%,11%,12%,13%,14%,15%, 到2006年调查到 15% 的时候就停了，不准再调查了。从2007年以后找不到数据了，在调查要暴动了， 15% 还得了？ 15% 是基督徒啊。所以现在有人说印尼已经到 30% 了，没有明确的数字，因为那些政府公布的都是不准确的。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好消息，新闻媒体不会跟你们讲这些的，你们看不见神的圣臂已经露出来了。我现在跟你们讲的就是确实的，上帝的圣臂已经露出来了，所以他们是最大的群体。如果埃及的基督徒1000万里面1%，100个人，一个人当宣教士，违不为过？不为过吧，100个人找一个人，那就有10万讲阿拉伯的人，讲阿拉伯语的宣教士。哈利路亚。刚才那边一大堆，我刚才不是说100万的穆斯林才只有 2.7 个吗？现在有10万个在那里等着。感谢主，求主来兴起埃及，为埃及祷告。如果神的话语应验的话，就是有这么多的宣教士。如果不止1%呢，那更好了，就不止10万了。如果2%呢，3%呢？感谢主，好好为埃及祷告。 我们来看埃及的复兴。这里有开罗解放广场，有一个杜巴拉福音长老教会，内观很漂亮，这个外观也不错。可惜这个外观只有两年就没了，为什么呢？看下一面，穆斯林在他前面盖了一个这么大的办公大楼，高是他的16倍，宽是他的28倍。那他们在哪里？我告诉你，他就是差不多那个公车那么大。我们看后面下一张，这个就是从里面往外照啊，我从里面往外照，这照不到什么东西了，就一个大楼，顶都照不到，边也照不到。好，当教会遇到难处，或你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啊？祷告，正确答案，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们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了50年，变成一个祷告的教会。我2015年去的时候，他们刚好有3天的祷告会，已经结束了。听说有1000人参加，我好羡慕啊！还没有看过有1000人的祷告会在穆斯林的国家啊！我想说，哇，我还要来参加。结果2017年我再去，我真的参加到了，也是3天，不过这次不是1000人，这次是10000人。你看到没有？10000人的祷告会，3天呢？你有没有参加过那个1天的祷告会？没有吧，很少。3天的祷告会，10000人呢，在穆斯林的国家。那你说祷告是很好啦，不过呢，祷告祷告，这栋楼还挡在那里啊，也没有飞到海里。耶稣不是说会投到海里吗？也没投到海里啊，也没有垮掉，他还在那里挡着。凡是临到我们的都有答案，苦难也有答案，也有它的用处的，难处都有它的用处，知道吗？你跟你旁边讲一下，难处也有用处的。大声一点，要告诉他，你的难处是有用处的。用处还没到的时候啊，不知道用处是什么，用处来了就知道真的有用处。2017年、2013年的时候，2次他们人民暴动，在人民广场那里，100万人打来打去，没有一颗纸枪弹炮飞到他们教会的。有人笑，有人不笑，有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笑，是不是？挡住了。那是天然的宝藏啊，搞不清楚吗？上帝给他们礼物，结果他们教会就出动全教会医疗人员全部在那里待命，所有受伤的抬进来马上医治。结果穆斯林不是不要让他们有名吗？盖了一个大办公楼挡在前面挡了50年吗？结果现在全国都有名，因为成了一个全国都知道的医疗中心，就在那个大楼的后面，打来打去都送到那里去了。好了， LCC 上台的第一个礼拜就到这个教堂。他是穆斯林呢，他到教堂干什么？你说观摩也好，表扬也好，参观也好，他说不但我来，以后我的文武百官都要到这个教堂来。哈利路亚，为上帝做见证，上帝的名得到荣耀，感谢主。埃及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诶，下一章怎么不见了？好，下面哦，神丰富的知识，真是超过我们所想的。下面，这有另外一个埃及的一个教会。这些人是埃及基督徒里面更穷的，穷到一个地步啊，不能工作， 也不让他们读小孩读书，就把他们赶到那个垃圾堆去。所以呢，他们就被称为贾巴林，贾巴林就是垃圾人，垃圾人住垃圾堆刚刚好。好，他们就在垃圾堆中讨生活，挖垃圾，捡垃圾，垃圾回收，越做越好。2017年的时候，报纸上刊登的一个广告，现在有好多家的公司要来抢这个垃圾山的，因为他们做的太好了，环境赚了大钱了，楼都盖起来了，环境都改善了。不止这样，他们的教堂被火烧了，也是被火烧，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常常会被火烧、啊、是人为纵火的，我猜大概被火烧了。结果呢，他们就挖挖挖挖挖出了七个大洞穴来，他们就在那里聚会了，上帝免费给他们会堂。你们这个盖教堂花多少钱？他们是用挖的，挖出来的。你说挖的很容易吗？不容易啊，太硬挖不下去啊，太软唱一个歌就垮下来了。那是刚刚好啊，就是不硬不软刚刚好，而且回声很响亮，我们还在那里讲话，那我都不用麦克风，我这样讲大家都听得到。每主日有7万人在那里聚会，大小的洞加起来7万人。哈利路亚，感谢主，上帝的眷顾在埃及。埃及还是非常的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我就在呼吁华人教会，已经跑中国跑了好几年，我也跑了好几年了，前仆后继啊。至少黄永信牧师一讲，从1990年代开始啊，89年开始，前仆后继跑了在快30年了。现在刚好有一点关闭的时候，要不要华人教会都转向去埃及，照样做培训工作一样啊，加一个翻译而已啊，其他都一样啊，加一个翻译而已啊。当初我们在中国做的点都是这样子啊，也不是真的传福音啊，都是培训嘛，对不对？培训就是帮助的他们能够成长。现在埃及也是一样，其实埃及你不能传福音的，埃及传福音是要犯法的，他被抓去关的，甚至会死刑的。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培训。你可以在教堂里面传都没有问题。那他们有管道跟那些穆斯林传的，他们有管道去跟他们的朋友传。求主来帮助我们。当初有一个人叫做约拿丹，他知道他虽然是王子，他知道自己以后不会做王。谁会做王？大卫会做王。他就与大卫结盟，帮助大卫。如果华人教会愿意做埃及教会的约拿丹，那就对了。华人不要自我膨胀，不可一世，我们只有民族主义吗？神的眼中不是只有我们，我们也将来不会怎么样的，在圣经上没有预言我们会怎样，但是我们知道埃及在圣经上有这个一个特别的一个角色。如果你要成为神介入复兴的轨道的话，华人教会就应该起来成为埃及教会的约拿丹，我们帮助你。我知道我们不会做王，但是你会，我与你结盟。这是华人教会可能有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机。不要一天到晚在那里找，看看圣经上有没有讲到华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秦国，好高兴，不知道那是不是。何必呢？你就去做嘛，你去爱埃及的教会，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爱神，爱我的必谋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爱神的旨意就是爱神，超越我们的国族观念，超越我们的民族情感。每一个神所造的人都是他所保爱的， 那个时候人家邀我去埃及，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说我不去，我不喜欢埃及人，我去祷告。我其实我没去祷告，我已经说我不去了，我不是祷告这个，我是祷告别的，结果上帝说你去，我就乖乖的去了。我后来就跟主说，你爱埃及人，我就爱埃及人。后来过了几年，人家邀我说你去印度，我说我不去，我更不喜欢了。结果后来在祷告中，主在说你去，我再跟神说你爱印度人，我就爱印度人，你所爱的就是我所爱。感谢主，神要扩大我们这些狭隘的观念，扩大我们这些只爱自己自私自利的华人，可怜的可悲，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是要打破这些，让我们能够有上帝那样的胸怀，看到神的旨意，我们就爱神的旨意，来成就神所要做的。接下去，下一章，我们来看看主今天在穆斯林当中做了何等样大的事情。我们先看右边，这是从一本书叫做 A Win in the House of Islam、David Garrison 写的。那个绿色部分其实刚才跟我那个诗篇87篇非常 match、他没有提出诗篇87篇，但他居然画这个图啊，跟87篇太 match 了。这叫做穆斯林归主运动，每一个绿色的部分有没有打上好多个十字，有没有看到那些十字，每一个十字代表1000个穆斯林以上归主，或者100间教会被建立起来就可以打一个十字。那你看到那里遍地都打了十字，有没有绿色部分？那你说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当然在这1300年，从第七世纪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在发生。但是前面1300年发生的那个频率很低，只有5次。1990年到现在一共30年，对不对？我统计表画出来的时候是25年、那25年到2015年的时候，25年间发生了83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星会跑动，按一下，看到没有？前面的1300年发生了5次，后面的25年发生了83次，多少倍？860倍。上帝是不是已经卷起他的袖子在做这些事情呢？860倍耶，上帝都迫不及待了，看我们等了2000年我们都没动静，不跟这些穆斯林传福音，上帝就自己做了。所以感谢神，神已经做了，我们可以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可以开始往前跨一步，因为上帝也不止开门了，上帝也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往下看，上帝有很多的策略，不止一个策略，当然埃及兴起算是一种道路，也是一个策略。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是可兰经封面的圣经，这不是可兰经，是可兰经封面的圣经，绿色皮，可兰经大部分都绿皮的，我们就仿照他们用绿皮做了一本圣经。感谢主，有一个神，他们的神学院打电话来 跟牧师说，好，比如说跟周牧师说，哎，我们这个要上这个宗教比较学啊，你们可以给我几本圣经，我们这个要来比较比较，跟可兰经的这个看批判一下啊，这个圣经有多么错误啊。这个牧师就说，好好，就送过去一二十本啊。那没过多久啊，那个神学院的人就有人打电话来了，就大骂，说你们在那个圣经中加了什么毒素啊？怎么我们有五个学生已经说什么要信耶稣去了？圣经神话语自己做工啊，不要等我们传了，神的话语就直接的做工了。啊，不止这样，耶稣传啊，下一个耶稣传哦，有很多人信主哦，看耶稣传啊，下在下面，这是什么？在下面，这是什么？啊，卫星盘。U 盘，或者是叫做什么锅，是不是叫锅？台湾叫小耳朵啊，国内叫锅，叫盘啊。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原意传到地底。我告诉你，中东所有的城市都是这个长这个样子，大小的卫星盘都在天花板上。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合法的，这是非法的。卖这个要关两年，打72下还要罚款。但是杀头的生意没人做，不是，应该是说什么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四个杀头的生意还是有人做的。你看他们拿坦克车把它压烂，我还是要卖，你越弄坏我就越卖啊，偷偷的卖，偷偷的装。好，下面坦克车压也压不完，再拿来烧，你看有多少。但是我告诉你，上帝的粮袋已经通遍天下，他们的 Set7 这个电视台要为他们祷告，专门对阿拉伯世界在播放的，从小孩的卡通影片到老人的健康的节目都有，各样的基督教的节目啊都在里面，他们都最喜欢看的，所以迫切的到处要装这个卫星电视台。上帝有太多太多的策略了，感谢神。还有一个，这个要讲这个特别的策略，异媒体的策略。什么叫做异媒体？异媒体是我发明的，叫做异象异梦，根本不用线，连无线都不用，就直接啪就印在你的脑中啊。后来啊，有人统计了一下，穆斯林那些啊，刚才那 Garrison 哈、啊，那个他说70%信主的穆斯林，是因为他自己经历异象异梦，或者是别人讲异象异梦，他听见了，他信主了。有人就后来就去电视台多看一点哦。有人是先听了再做异梦，有人是先做异梦再去听这些互相这些几个政策啊，这个策略、啊、交互上帝交互运用，好妙啊！有一个在穆斯林国家的一个基督徒，他连续3天做梦，做到一个门牌号码，他说奇怪了，怎么做到一个门牌？难道神要叫我去找某些的？信耶稣的吧，因为他是基督徒嘛，可能要找一些另外的同道，哦，他就照着那个门牌去找，哎，完全一样的，敲敲门，哎，结果出来的是几个穆斯林的长老，这几个穆斯林长老很好客，来来来来来，请进请进，来喝茶喝茶喝茶，就把他请到里面去喝茶了，喝茶了这几巡以后，他后来要告辞。几个长老就送他到门口，然后其中有一个就问他，兄弟啊，你来干什么的？说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的，我3天梦到你家的门牌号码，我敲敲门你们就请我进来了，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的。他们就看着他，很严肃地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哇，很恐怖诶，在那个时刻他很有勇气，他说我是。 他们就一把把他抓进来，把门窗子全部都给我关起来。他说耶稣向我们显现，我们好想信耶稣，没有人教导我们怎么信耶稣。三天前我们祷告主，主啊，你可不可以派一个人来教我们怎么信耶稣，你就是他所差派来的人，赶快教我们怎么信耶稣。他就给他们培训，马上为他们施洗归入主名的下。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穆斯林当中发生，成千上百，你去网络上面一查，成千上百，好多啊。我们现在还有同工现在正在穆斯在那个黎巴嫩那里，他跟我一起去这个黎巴嫩的，后来他回来以后教会就不牧了，全家搬到黎巴嫩去了，他现在在那里当宣教士。他说他在那里好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个穆斯林的朋友，叫做的孩子叫做亚当。那奇怪，你孩子为什么叫亚当啊？这亚当在这个你们穆斯林当中很少见的。这个朋友还没有信主，他隔天要这个我牧师隔天要跟他传福音，他前一天就问他这个。他说我也不想叫我的孩子叫亚当啊。我有叫我妻子快要生产的前几天，我就做梦，有一个白衣人向我显现，那个白衣人就告诉我说你的儿子要叫亚当。我就非常的生气，就醒过来了。我说我的儿子绝对不要叫亚当。气到一个地步，就召开了家族会议，就跟他们全家大小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很可恶啊，有一个白衣人说我的儿子要叫亚当，我的儿子绝对不叫亚当，我的儿子要叫什么什么穆罕默德。结果他的岳母从后面站起来，他说我的孙子一定要叫亚当。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跟你一样做了完全一样的梦，所以他的儿子就叫亚当。我们这位牧师说，那你知道亚当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我说上帝真幽默，连传福音的教材都替他预备好了。你不知道亚当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讲，亚当就是神所创造第一个人，就开始讲福音了。幕后的亚当要成为你的救主。哎呀，感谢主，教材都预备好了。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有一个在穆斯林国家也是信主的，也是因为异象异梦信主的一位穆斯林的后来的基督徒。他说他在这个穆斯林当中传福音一两年的时间，带领了两三千人信主。哇，这是很少见的，怎么可能呢？在那里不能有布道会，我没命的，不能个人谈道，你也很危险，因为你碰到的人他等下去告密你就完了，所以你不知道跟谁传福音呢，你也不敢随便传福音呢。他怎么可能在两三年内带了两三个人，个别带领两三千人信主呢？他说我有秘诀。在这个讲秘诀之前插出去讲，有一次我在其他的一个地方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马来西亚的弟兄说，牧师你讲的没有错。我说我讲没有错。他说穆罕默德有一句话是对的。我说我刚才没有讲这句话，穆罕默德有一句话是对的，我没有讲这句话啊，你怎么说我讲的是对的？他说穆罕默德说，其他的你都不要相信，但是你的异梦异象啊，你一定要相信。我说上帝好幽默。而这句话他们都听进去了，所有穆斯林都很遵守，你的异象异梦你一定要相信，那其他人都不一定啊。所以刚才讲的这位福音使者，他说我有秘诀的。什么秘诀呢？他就到路上去，每天就到路上去，看到人有感动就拍拍他的后肩，说诶， 那个白衣人，你梦中的那个白衣人如何如何？那个人如果反过头来说什么白衣人呢、啊？你说哦，对不起，找错人了，认错人了，再找一个。他如果说你怎么知道我梦见白衣人？那你就有话讲了、啊，你就说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第十三章第一章第十三到十七，那个白衣人是不是这个样子？身穿白衣，直垂到脚，头发如什么什么，脸面如同烈日放光，哎，是不是这样？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怎么讲的完全正确？圣经讲的完全正确啊，那个人就是耶稣啊，一传就信，一传就信，一传就信，所以短时间带了两三千人信主。上帝已经亲自做工了，教材都替你预备好了，人都替你预备好了。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好，我们再往下看。神还有策略的，赶上万民。从2013年开始 ISIS 作乱，一直到2018-19，哇，不是我们每天都心惊胆跳的吗？哇，这个 ISIS 的帝国越来越大，版图越来越大。坐在巴黎喝咖啡也被炸，去波士顿慢跑也被杀，哈、哦，我们好可怕，我们不知道坐哪里才好，是不是？但是后来，感谢神，英国《泰晤士报》登了一个头条的标题：难民是当今最大的灾难，人类最大的灾难。我说要改改标题。难民是神福音最大的工作之一，感谢神，难民潮可以变成福音潮的。我告诉你啊，以前你接触都接触不到这些人，1300年他们被关在铁幕里面，宣教士去一个死一个，去一对死一双，只好用个什么医生啊、教师啊换个名进去。你不能用宣教士进去的，根本接触不到这些人。他们化苦难为祝福，把铁幕打开来，神震撼了全地。那些人本来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的，现在铁幕都打破了，他们可以来听见耶稣，正是我们的好机会。我们再看下面，我们把那个场景从埃及转到黎巴嫩。黎巴嫩遍地都是呼声，本来2012年几千人，到2015年的时候已经到100多万人，我去的时候已经到200多万人的难民了。他们总共有多少人？总共450万人，加上200多万的难民，700多万人里面有1/3都是难民啊，三个里面有一个难民啊，满坑满谷的都是难民啊。现在黎巴嫩更惨了，那个时候是一跟美金1:1500，现在是多少你猜看看？1:30,000。你去那里都变成富翁了。民不聊生，但是福音更多的需要，神怜悯我们。本来到2016-17年的时候啊，难民都变成移民了，因为难民久了、啊、就没有危机感了嘛。那些 ISIS 也都被消灭掉了，他们有人就要想要回这个叙利亚去了，不过家园都被人家抢走了，回去也不知道住哪里了，那就干脆就住在黎巴嫩了。黎巴嫩不让他们打工，不打工就打黑工。不让他们读书，不能读书，那就当这个学徒啊，就是无业游民啊，都慢慢安定下来了。结果现在通膨，神怜悯我们了，让他们又有危机感了，又活不下去了。赶快跟他们传福音啊！因为如果变成移民了、啊，我们就没有机会就差很多了。就像很多这些难民到美国来一样，太舒服了。美国一个月发800块钱，现在可能涨价了，说不定1000了。 我还帮你找工作、学习技能、教英文什么东西，毫无危机意识。所以在美国做这些难民很难的，有好几个教会做了十年，一个人都信不了。为什么？因为太舒服了，在这边难民都是移民了。可是当地的难民就很痛苦啊，追兵还在后面，家破人亡的阴影还在眼前。那现在又来了，整个饥荒，整个这个通货膨胀，啊，好可怜的。难民潮可以是福音潮，神怜悯我们，还可以再去那边再来服侍他们。不要怕艰难，每次有难处的时候，就是大复兴要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下面就是大复兴。使徒行传第八章，大遭逼迫就是大复兴。没有逼迫，没有复兴；没有软弱，没有刚强；没有打倒，不会需要医治；没有跌倒，不会需要力量。只有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牧师说啊，我们现在美国基督徒太舒服啊，没有逼迫，没有逼迫。他说我们就自己逼迫自己。什么叫自己逼迫自己？去宣教啊，去最苦的地方去啊，自己逼迫自己，保持火热的心，保持新鲜的福音的战斗力，死于安逸，知道吗？基督徒会死于安逸，太舒服了。下一个心，立下一个心智，自己逼迫自己，不要去逼迫牧师啊，自己逼迫自己啊，让自己多受一点苦。求主帮助我们。以往穆斯林受大家长控制，长老控制，军警压制，却因为 ISIS 的作乱，把这些穆斯林送到我们可及之处。太感谢主。我们往下看，这个有个叫 True Vine Church， 左边这个楼，诶，好漂亮啊，是他们教堂。你知道这个很奇妙的，他们本来租一个房子在聚会的，这上帝不让他们租那个房子，为什么呢？那房东回来说，我要卖房子，我要卖一块地，就在旁边，要卖给你们。为什么要强迫卖我？赶快买，很便宜，$40,000，一定强迫他们买，他们只好去买了。好了，买了地，他说，你们赶快建教堂吗？建教堂好了就可以搬出去了，我要做其他用途。那我们没有钱呢、啊，没有钱我借你们。啊，还有这种的 landlord， 那我们没有建筑师啊，我帮你画，又帮他画了，帮他们就盖了，盖好了以后，马上2013年，大批的难民了。盖这么大的教堂干什么？原来是为了难民，他们全教会啊，弟兄姊妹就当老师，教英文、数学、教地理、教阿拉伯语、教。每个都来当老师，因为那些难民的孩子不能读书啊，就只好来到这个教堂。教堂就每天早晨6:30先上主日学，然后再上课。我早上去再参观他们主日学，哇，心里好受感动。他们唱的好喜乐，歌都背下来了，几百首的歌，有唱英文的，有唱阿拉伯语的。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家破人亡的，甚至看见亲人被砍头的。有一对的姊妹，他们就是爸爸跟叔叔挡在家门口，叫他们赶快跑，妈妈就带他们赶快跑跑跑跑跑，往后门跑，他们就挡在那个地方。往回头来看，爸爸跟叔叔都被砍头，头挡在那里。几年之间，这对女孩都不能够讲话。后来宣教师去拥抱他们，把神的爱带给他们。好不容易第三年去的时候，他们才开口说话，才开始哭泣，才开始慢慢就得到恢复。他们现在能够信耶稣， 感谢神，虽然有苦难，但他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耶稣的。中东唯一可以传福音的地方在哪里？黎巴嫩，哈利路亚！所以神就带我们去黎巴嫩，教会可以去黎巴嫩，是公开传福音唯一的地方，不会被定罪的，因为当地有很高有 40% 的基督徒。刚才埃及是最多的，这里是最高的，这两个啊太好了，所以啊最好去埃及培训一下，然后到这个黎巴嫩去传福音。你们如果没有对象是那个 UUPG 少数民族，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最大的族群穆斯林当做你们的 target， 这也是一种方式、哦、总之要加入神的军队，不要闲逛在外啊。主耶稣说还有人在园子外面呢，已经到了下午五点钟了，还有人在外面闲逛的，赶快进来吧。所以要赶快进去啊，无论如何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这里写 17500， 现在已经不止了，听说我 前两天看到数据是1:3万啊，这个通膨太厉害了，太可怕了，在那排队2小时只买了一小段的面包。所以我为他们祷告，如果我们去，除了一些的金钱的帮助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他福音的帮助，信靠上帝，他们一生都不致缺乏。好，下面其实黎巴嫩很漂亮的，黎巴嫩是称为中东的巴黎，而且它其实就是圣地，你如果要去圣地旅游你就去黎巴嫩。它跟以色列加起来才是旧约所讲的那个整个的迦南美地，如果你们直接查那个地图，它是北半部，现在的以色列是南半部，以利亚也在那个地方住过，撒勒法的寡妇拉斯啊，那个寡妇叫什么？不管了啊，以利亚的那寡妇。撒勒法的寡妇是应该是齁、哦、好，福音的丰收有待应验。好，这个不管了，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地方，这个是讲阿富汗这个地方。我就稍微让你们看一下，阿富汗已然就是现在的波斯齁、哦、圣经有预言哦，波斯要设立主的宝座，在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哇哦，这另外一段的圣经的预言也要应验了，所以现在阿富汗那里有很多难民，阿富汗的难民跑哪里呢？跑东边的巴基斯坦，西边的波斯啊，就是以兰，所以以兰那里要大复兴的。好，这个以后再讲，今天没有时间讲，跳过去。两线一交汇一点，我们称它为会一；三线交汇一点，称它为良机；四线交汇一点，奇迹；五线、六线、七线，千年难得一见的天赐良机。现在这个是七线交汇，我们看哪七线？复兴的应许句句成就，有没有？已经刚才已经给你们看见复兴的应许。第二，千年铁幕昼解奔，有没有？有哈。第三，万万牧民作异梦，有。第四，风起云涌百倍升，有啊，这个已经有860倍的这个复兴在这个地方了。牧民特别喜欢黄面孔，真的啊，他喜欢这个东方的面孔啊，华人啊，中国人啊，这个韩国人哇、啊、都很喜欢的啊。在我们在埃及的时候，那个小贩啊来卖东西啊，卖 souvenir 啊，就用中文啊，一个小女孩，两个5块，两个5块， 我们不要就赶快跑了，他就追过来啊，三个六块，好厉害啊，意下云上破千层。这个疫情啊，对基督徒有打击，但是对穆斯林的打击更大，因为他们是群众运动，我们还不是群众运动，我们是个人的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他们是群众运动啊，没有群众他们就没有不能崇拜了。大家都跪下来你就跪下来。大家都在那里一天五次祷告你就一天五次祷告。吓都吓死。现在不用了。现在没有人在弄这些东西啊。意下云上破千层。有一个统计啊，就在最近去年发表的。目前不信穆斯林的，不相信原来的穆斯林的宗教的。你猜多少？48%， 这么高啊！不是说他们相信耶稣啊，就是不信他的这个伊斯兰教了。48%， 年轻人当中更高，52%， 还不赶快传福音给他们？52%，赶快去跟他们讲，要信耶稣啊！不要变成无神论者啊！不要变成其他宗教异端都跑进去了。我们再不传，异端都跑第一个。恩宠美华后卫灯，有没有？我们就是美国华人呢、啊，我们是就是皇后的位分呢、啊，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神带你来美国求学、成家、立业，在这边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难道只是为了你个人的安舒吗？我们有着最多的人力、财力、物力、神学经验。北美是 top three 了，我想全世界已经是 top three 了。这些我们如果把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排名富裕的程度，我们都是前三个啊。但是我们有没有用到神这么多 97% 的其他的这些没有福音的地方呢？这是神尊贵的邀约。我们再看下面，再往下，这张跳过去，这张都可以哈。你看他们本来那么多人，现在都没有什么人了。这个特别喜欢黄面孔的跳过去了，我们都马代族的亚哈水鲁儿子王大力乌立加勒底国王元年。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得在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他但以理太妙了，他读到耶利米书上的话，他一惊觉，屈指一算，哎呀，67年了。主说70年要归回，67年了，怎么办？赶快祷告啊！他就披麻蒙灰进食祷告，定义向主恳求，祷告了3年。下一张图，祷告了3年，刚好70年为满。说了所罗巴伯就带了50,000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有没有看到？哇，太妙了，70年就这么准啊，上帝话这么准啊。我问你，但以理如果不祷告，以色列人会归回吗？会不会归回？会。那但以理祷告是做什么呢？我告诉你，让他能够写在但以理书第9章。不然他就没份了。神邀你我加入，就算但以理不祷告，可能别人也会祷告。不知道哪一位先知祷告就被写在那里了。然后上帝还是叫以色列人归回，甚至没有人祷告，上帝还是叫以色列人归回。但是有祷告，特别让我们体贴神的心意，进入神的旨意，接轨复兴， 你愿不愿接轨复兴呢？你愿不愿在神复兴的道路上面有份呢？他亲眼看到神旨意奇迹式的完成，但你后来他自己没有回耶路撒冷，但他里面充满了感恩，他也在神计划的当中。但以理书第九章前面三节就讲到他如何披麻蒙灰祷告。哈利路亚！但我们都像成为像但以理这样的，我们愿意接轨在复兴的里面，甚至我们可以比但以理更直接，我们可以直接到这些地方去，不止祷告。但以理可能是因为年事已高，行动不方便，而且他在朝中权位很做高官，不方便走。无论什么理由，感谢神，他在那里祷告，他尽上了他的力量。我们可以尽上我们的力量。我们看下一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支持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朗、阿富汗为福音复兴祷告，鼓励前往旅游、加祷告培训，成为埃及教会的约拿丹，这我刚才讲过了、这什么意思？第二个，我们可以救助难民，可以阿富汗，可以叙利亚的难民，叙利亚难民很多都在黎巴嫩、有200多万在黎巴嫩，可以盖中文学校所以我刚才也跟你们讲过，中文学校是可以的还有很多，在 VBS 等等，也可以在美国的各城这些难民营就地来学习，跟他们传福音。好，在下面，我们每年都会办这个宣教高峰论坛，今年第三年，欢迎弟兄姊妹们来参加，10月16、17两天，一天半而已了哈。我们有最坚强的师资，所以很多中小型的教会请不到好的讲员，我们一次就有30位讲员这两天，所以我们就欢迎各个教会跟我们全部加入我们的这宣教联会都没有问题哈，你们宣教联会来加入我都没问题啊，弟兄姊妹都可以选这些课程，激发爱心，而且各宣教机构的总干事几乎都在里面啊，我们这些领袖们一起在这里商讨神国的策略战略，看看怎么样能够跟他们传福音。下一章有很多题目啊，这些是他们的这个履历啊，都是各个教会的各个教会机构的负责人总干事。好，下一章，这是我们的，一共有8堂的专题，3个4个合堂，都是非常美好的题目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在后面，等一下也是一样，早上下午登记的就不用再登记了，我会给你们。如果下午没有登记，你登记一下，我会把这些资料寄给你们你可以来参加有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有推荐码推荐码向你们牧师拿就有了，我会给他，我已经给他了有一个推荐的密码，证明你是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聚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报名来参加。下面最后看什么，我们有一个 video 看放一下。点一下就有，点一下它就会。开关在最下面，点它一下就会走。没有吗？ 那个最下面的那一条就是最按它一下就可以动。啊。哦，刚才那个是最后一个。那就麻烦。应该里面有一个是一般的大门那个。我先跟大家说做一个。先有一点 Q&A 的时间。先有点 Q&A 的时间，让我们讲一下，因为片子很重要。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那没关系，我们先 Q&A 一下。你想更多知道的？
首先，谢谢这个李牧师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信息啊。尤其我知道这个你的讲座其实对大家的牵连就蛮大的。不是说这个族群的这种倾向，我们其实都看旧约看新约，如果你看到旧约圣经书啊、世界书啊，那个书啊，大家以前都是可能跳着看或者是不明白，你可以讲是不是很清晰有意向的。那我就想知道，因为我知道你这个三十年你在大陆也做了很多事工，目前大陆这个 Windows 基本上是关掉了，因为下面我们不知道它的去向，是不是在大陆的这些以前传教的你们现在就不太接触了，整个让他们就是自生自灭的，还是说神就给你这么一个意象，大陆人他可以自己发展？
这是两方面的啦。第一方面是我个人的哈、个人的神把我在大陆的门关了，所以我才非常清楚的留在美国。我本来2016年辞职，从牧会29年的教会辞职，里面蛮难过的，想要到中国大陆去，然后或者是到一些机构去。因为我们08年开始做全球祷告日一起征战，后来美国同性婚姻15年就通过了，他们在1970年就在芝加哥开会，要花50年的时间把美国颠覆，把这些他们大小的提案都能够实现，大小的纲领。结果他们50年奋斗，非常的同心，不懈余力，不怕五路，45年就达标了。我们基督徒很可怜，有时候祷告了一年两年说算了吧，牧师你不要再祷告了，算了，放弃了。我也是这样子，2016年我们辞职了，美国华府后来来找我们，就在2016年的11月的时候，就后来我姐姐忽然癌症过世，只有21天，他是我们家最健康的，听到都来不及了，我赶过去威斯康星替他举行了一个安息聚会，似乎神在告诉我说，时间不在你的手中，你要做的赶快做。第二件事情，习近平主席11月就是那个月发生三件事情了。在我人生当中，我姐姐过世，习近平公布宗教白皮书，我想说呢，我要去中国大陆就去不了了。那公布这个，后来果然一个月比一个月严谨，一年比一年不行。第三件事情， 特朗普总统无预警的当选。我说啊，难怪我要在美国继续下去吗？祷告的结果，我们就跟神悔改。我怎么可以放弃？上帝好像跟我讲，我都不没有放弃，你怎么敢说放弃？我说对不起，我们愿意留在美国。所以就着个人来讲，国内的门是关了。我不知道，对有些宣教士来讲，他们还继续，现在还偷偷的进去。对大部分的教会来讲，是不行进去。80%-90%的教会是不行的。少数的一些宣教士还在里面，我认识的。所以除非你有神特别的呼召，神特别的带领，这个门现在至少目前是关着的。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说，要不要我们转向到埃及去。一样前仆后继，好不好？一像以前一样拼死拼活也要去那里，就像爱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因为神也爱他。所以就着这两面来讲，非常好。
找到一个文档，是那个孟拜宣教吗？
不是，孟拜的是印度的，有一个是黎巴嫩 children， Lebanon children， 有没有看到？
就是那个华人在这种除了对就是本民族，因为华人基本上是对的中国人宣教嘛，那这样的像对穆宣，对的就是不是本民族之外的，在全球宣教比例占多少？
你说
就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在这个全球的宣教中，我们除了对自己的本民族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宣教其实是西方的宣教是等于传给我们的，那我们华人即使到了北美之外，我们基本上的这个第一个对象还是对着就是大陆啊这边的宣教士，就是对不是
很少很少。
我就想知道说华人的这种在除了，当然我想就是我是以前听说周主任牧师他其实是在印尼成家，他好像是我唯一我印象就是知道的不是很清楚，好像有这么一个印象，周主任牧师已经被主接走了，他是在印尼，好像说他30年代的时候不是华人的族群中间传教。然后我就想说知道华人的这个宣教，就是华人对除了本民族就是华人之外宣教的比例占有多少？
应该比例上是非常少，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至少华人的宣教士总数就已经非常少了。总数呢，前几年的统计昂不浪当的把这个香港马来西亚什么这些全部的华人全部都加在一起，也不过1700多位，这么少。韩国的宣教士23000人一年啊，我们是1700多人，我们人总人口比较大那么多，这1700多个里面，我想大部分都是同文化的，都是做华人的，所以在我来讲，那不算是真正的宣教啊，那只能算培训啊，比如说去欧洲啊，去英国啊，去德国，这都是文明的国家，这个宣教。那工作本来就在那里的啊，比如说是台湾啊，哦，去香港啊，这些都本来就有基础在那里啊。这我在我来讲，在我的定义来讲，这不叫宣教，这叫培训啊。那有的人更离谱，那北加跑到南加来，在一个教会里面开一个特别的聚会，说这叫培训啊。我就这个，好吧，这叫宣教，这离谱的，这个我就这很离谱啊！把这个所谓的宣教，这个应该付上代价的这个东西都抹杀掉了。当然可以讲得很冠冕堂皇，每一种的传福音都是叫宣教，你这个太广义了哈，每一种传福音都叫宣教，可以的，可以这样讲的。但是你就把这个宣教的这个狭义的这个受苦到未处到这个异文化的这种都把它抹。 都把它抹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点区分会比较好一点。
真的，您的这个信息非常的震撼，我是颠覆了我好多这个对于穆斯林国家的那种印象。那我在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穆斯林国家的人对华人黄皮肤的或者亚裔的人很友好或者是很接纳，是不是因为这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对他们产生的一些印象使得我们华人变成比较中立的对他没有什么伤害的这么一个民族呢？
所谓的比较友好 是相对的了，因为他们很恨美国人嘛，所以你去你绝对不要说你从美国去了我们去那里他们都说你们是中国人，我说对对对我们都是中国人，都不敢讲说是从美国去的这个
就是说
而且他们这是相对的，这一次也是前一阵子中国在各地都造桥铺路啊做了还不少些善事啊，但是后来这些善事慢慢都变成烂尾楼了所以那个开始非洲的情形以前是这样子非洲以前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华人的，后来就开始恨华人了，因为他们把很多这个商业都垄断了然后我们就变成一个被人家讨厌的对象了。所以呢现在也一样，这些穆斯林喜欢我们不知道会喜欢多久啊，就是要趁着他们还喜欢我们的时候赶快过去等到有一天他开始恨我们了，你过去他就是追着拿石头打你，跟你讲。那个片子可以了吗？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等一下如果有问题我们再继续好不好？有声音吗？我们还是从头放一下 找一下声音好，这是穆斯林对我们的来讲真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像您所讲的，我们原来都觉得他是我们的仇敌，好可怕，恐怖分子。那好多人都跟我讲说听完以后发现好像他比较没有那么可怕了，比较没有那么可怕。你如果去一次，我师母去了一次回来就不一样了，这他们其实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都是很软弱的，那些作恶的穆斯林只有那么一小撮而已，你不要以为都是那个样子，他们就是那一小撮就是作恶的而已那就跟我们的其他的民族里面也有作恶的一群啊。没关系，我们继续问问题好了，来他们再处理一下，我们不要给他们压力。对，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回应也可以，你没有问题，你有一些回应，你有些感想，你听了一些有些的感想也可以不一定是问题。有感想就讲没有关系，有点回应你回家会有更深刻的。这边有
你想是不是可以请黎牧师介绍一下在中东地区甚至到中亚地区过来的过来美国的难民，华人基督徒已经在为他们做些什么了？
现在有一种叫做家门口宣教或叫咫尺宣教在洛杉矶那边有一个 El Cajon 在 San Diego 的地方然后在 Orange County 那里也有一些，所以有一些的机构就在希望能够帮助那些。那在东岸这边亚特兰大那边也有很蛮多的 他拿了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的白米饭，还有豆子。远边的那个是黑门山，远眺黑门山雪路，心系西安。
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俗世，守
天万物
为小事，
家园残破，
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
谁来寻找十七
都是
谁肯为主为一
次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赐我勇敢的心，
圣愿华人以马内利，歌满让这个 video 继续放下去，声音可不可以大声一点，我们一起来唱，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让我
向主来唱，
天上
让神火烧尽
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
成为我的
印
象
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
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
赐我勇敢的心，
愿意看万事为
小
事，受苦为小事吗？我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
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
让你的圣火焚烧，
烧尽
所有的邪情和私欲，
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
你成为我的印象，你成为我的荣耀救，
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
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
赐我勇敢的心，
我们当中，凭借着他的心，再次加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当时该如何来回应你。主啊，借着你灵师的到来，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更大的膀臂，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在这个世界当中，仍然在工作。主啊，你的儿女，明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你在全世界工作的大能和能力。我们就赞美你， 的心就被你激励，愿寻求你的意向和旨意。主啊，我们愿意来回应你。
深深的爱，
丰盛的爱。使命，抓住我，占有我，
神圣的灵，
神圣的灵，引领我，在这里要做一个简单的呼召，有没有人愿意要把你的手交在主的手中？让他带你，无论往哪里去，只愿他的旨意、他的使命成就。如果有愿意的，
手要揪住，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灵无畏惧，
看见你
因为我愿为你去。
另外我要有一个呼召，是为着那些穆斯林，无论是埃及，无论是黎巴嫩、叙利亚跑去的，或者是阿富汗跑到邻国，你愿意每天花五分钟时间为他们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这是你向神的立约。五分钟不是很长，但是如果要持续一下，就需要天天的在神的面前保持这样的心志。我看见了，请放下，这是你自己跟神的立约。最后一个，我要呼召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不要放下你的职业的这种的传道人。你愿意保留你的职业，却愿意把你所有的精神、时间、精力让主来使用，在宣教的工厂上面，特别进入这些其他人进入不了的地方，穆斯林、 UUPG 等地。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把你手举起来。求神特别的祝福，我来为这三批的 请你把手放下。我特别来为这三批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看见我们在你面前的立约，你是立约也是守约的神。求主保守这三批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立定心志，他们首先有些愿意活在你的面前，无论去哪里做什么职业，都求你来带领他们，他们一生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不偏左右。为着第二部分，有些弟兄姊妹愿意每天花五分钟来为了这些穆斯林的埃及的复兴、亚述的大复兴来祷告的，也求你来纪念他们有慈恒恒心、毅力持续下去，鼓励他们火热的心，彼此连结，互相激励，也让他们看见果效，看见你已经做的，还有你将要做的，都会继续的、陆续的完成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也特别纪念第三批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愿意成为代职的宣教士，进到那些很多人进去不了的地方，求主使用他们的在职场上面特别 使用他们，让他们出类拔萃，让他们也能够得着仇敌的城门，让他们进入那些地方，保守他们的心智，给他们合适的机构跟教会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得到许多弟兄姊妹们的祝福，能够把这些福音在平常日常生活工作职业的里面就带到这些地方去。主啊，我们何等软弱，但是你是何等荣耀的，你呼召我们与你同工，我们何等不配，但是我们却何等有幸。感谢主，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召命，成为你的门徒，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听见去行的，你说都是有福的，求你祝福，祝福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
我们相信在网上也有回音，